跟道相就好了。那今天这个讲的题目呢，他写的是说，生活中如何修大圆融。这个题目呢，如果另一个讲法说，如何修大圆融于生活中，其实讲起来还是不一样。先讲一个你没写好的，就如何修大圆融于生活中。这个地方呢，就还是比起来容易一点。这个题目就是更深一点，生活中如何修大圆融。就更深一点，我来讲，让你们知道那个分别。光是录音跟照相。那在进入说这两个题目里面维系分别以外呢，先把大圆融的观念讲清楚一点。什么是大圆融？大圆融是我提出来的一个名字。因为我看我一辈子写作的这些，哦，回过头来一想，我就是在讲说不同阶段的，比方说以前讲的无限的六度有没有，就是在讲说哦，六度传统的讲法是怎么样子啊，有阶梯的，为什么先修布施，再修持戒，再修忍辱什么这样子。但是呢，你实际上，这个修的人不可能说，哦，我现在布施就是只在修布施了。其实，你一修布施这个行为里面，免不了包括到持戒、忍辱什么都会有的。所以说，一方面知道他让你练习，好像有阶梯，其实都是要能圆融，这是头一个。这些都是传统里应该都有了。再来一个就讲说。如果你从无限一体的观念里来修的话，你要怎么样啊？那个时候就是说，本来都是传统说法是说三轮体空嘛，就是说你一边修，你呢不能执着于说有这个布施的人，有受施的对象，有布施的方法或者东西，就是你一方面修，一方面不要执着啊。那可是我讲说无限一体的观念的话，就更比那个甚至还要大，他那边只是破除你的执着，三轮体空的讲法。我讲无限一体的话，就是说，哦，我们每个人，你一辈子不管哪一个人多精进多精进，你一辈子做的事，从整个法界来看，太微妙。你一辈子说我24小时从没合过眼，我怎么修？你做的这一件，如果你老是在记说。这是我怎么样，我怎么样？你跟你过去不晓多少事的那些债，是不是真的就能抵掉了？天知道，哦。所以重点就要来说，凭什么说我们是佛法，我们真的就可以哦超脱宿业，甚至要从轮回里出来，甚至说一辈子你就要成佛了？那当然是可能啊，释迦牟尼佛不是6年就成佛了啊，从出离到正悟，啊，那怎么样子能够说修佛法真的这么快？唯一真正的道理是说，他所谓佛法开始，他去正悟的时候，他什么佛法也没有人跟他讲，跟他讲的都是还有维系执着，是靠他自己聪明啊，够聪明，就是说。看到说还是不对，把它放掉，哦，他才进入说，其实本来怎么样子。那他现在是，其实本来怎样，偏偏就是讲不出来的，不是可以跟你讲，因为你每一个都是有很多见解什么习惯什么把你绑住的，你怎么样对这个人讲说，其实这些你以为重要，以为实在的，其实都不在，讲不出来的。所以他只好编，又开始编一套了，所以，那么他，但是他编这一套的时候，他眼光跟你原来普通的人不一样，普通人总是有限的，弄来弄去的，还是有限的东西，他其实是从已经无限的那边来讲说怎么办， 这个有限的怎么样从让它把这些有限都放得掉，它是这样来设计的。那我们现在所谓说无限一体的六度，重点就来说哦，那我如果了解了，最后是无限，最后是一体，那么以这样的眼光心胸，我现在不管做哪一个事情，我都要记住这个，那么就快了，就有理由说这个为什么只要做哎，可以消那么多业根，为什么？因为我这一点的布施，我不是只给这个人渴的人一杯水，我想的是说所有需要众生有需要的，我所有能做到的我愿意给他，而且我不只是给他这个东西，我在这样做的时候，我的目的不只在眼前解这个渴，这个完了明天又要喝，一辈子也考不完嘛。是在说因为这样子呢，而我的心是想到他最后的解脱呢，哎，他就跟佛法有机会联络上，那么法界一切是因缘的结果，有了这个因缘呢，这个人将来就本来如果完全没有，他就继续轮回而已。现在跟佛法接触了，他以后有机会呢，学更多佛法，慢慢他也得解脱。所以整个心态是这样，而且里面都是把佛法融进去了。所以这样子的话，你修六度，你甚至不去想什么空不空都没有关系了，因为你是无限的嘛。就算有，我没有办法执着，因为再怎么有，比起无限的来讲，不值得执着嘛。我们做也不是只是为了眼前这一点，人家说你是善人啊，你是菩萨啊，都不是咯。心胸永远是在那个，而且很容易没有什么得失的观念，因为哦，眼前这个对你了解不了解啊，抱怨不抱怨啊，什么看起来都是很小的事情咯。我做的是长远，你能够了解我就好了，长远对你有利益就好了，我心都超脱于这些通常习惯的这种眼前的计较了。所以那么不只是六度，我写那个四乘法，四乘法本身陈上师做的那个仪轨，其实也是说哦，古时候的那个麻吉老准祖师他们师范都已经是讲叫做大手印，就是说都是法界观了，都是说整体的哦，要把所有三千大千世界的好的东西都想在这里面，所有的人的冤亲债主都要供养，什么有没有？已经都是这种。但是呢，现在我提出无限一体的观念，每一个法我一来整理的时候，我就是把这个都加进去了。那么这样子呢，这个做法，哦，整个一看，哎，如果你所有的法都这样做的话，我给他一个名字叫大圆融，是什么意思？本来佛法最后的地方是没办法讲的，没办法讲的呢，所以呢，哦，有禅宗，禅宗他是说根本就本来大家都是经论啊去学习，说不要不要，因为为什么？有的人就被经论的理论绑住了，抓不到真的东西，反而就以为就是这一些，而且很执着了，里面还分派还什么搞来搞去的，不知道在搞什么。你到底成佛还成什么啊？那么所以他就说，哎，这个会有问题，丢掉丢掉。本来是释迦牟尼佛没有靠任何一个经论，他为什么可以？他可以，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照佛法理论讲，都本来都是佛性，都是平等，都是什么？他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哦，我他就这样走。但是那种当然也很不容易了，因为你一个人等一下自己说哦，我这样就是了。从别的更大的格局来看，这算什么？对不对？就是说，你自以为是的不一定是的，哦。所以那里面禅宗通常都是说，哦，你要去找哪个已经开悟的，就是他帮你点拨啊，或者帮你印证啊，哦，有这个地方。那么那个地方就到达什么？就是说，那一些人也真的有那至少有一部分。当年释迦牟尼佛的体悟了，他有那种经验，至少有那个经验。那么这样子，所以这样的时候，你在读禅宗的那些所谓公案什么时候，你千万不能去说，有的时候整天在那里解释，哦，这是什么意思？这种东西，那个全错的，禅宗没有任何意思，他那个是 他是记录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人去问一个开悟的，那么这个人呢提了一个问题，他不解，那个人的反应不是在理论上要跟他讲什么，那如果那样又大家又回去读经典就好了嘛，那不是那种事情，他是一看他这样问就知道这家伙执着在哪里，他想让他不要再执着。所以你说为什么说有的是棒喝啊，有的哈，为什么是打他一下或者喊一声什么，那个就没有道理嘛，也不是说我跟你有什么仇恨非打你一下不可，不是，就是说看能不能让你醒悟，不要再执着那一点。其实是你要这样去了解比较容易进入，但是呢你还是不可能光靠这样子你就懂得禅宗的东西。为什么人家古时候的人是怎么样子去遇到那一棒，他是已经哦，师父不晓几千里外，我这边什么都放下了，走到那里路上可能就死掉了，这些都不管的哦，很辛苦很辛苦很辛苦去到那边啊，真的心里有这个问题，那你几个人到这种地步，你想啊，你平常都是哪有一个问题对你这么重要，可以放下家乡放下生命放下，没有，就是你不是到那个地步的人，你在别人再怎么棒再怎么喝，你还是以前那一个嘛，醒不过来，因为你的执着还太多，不可能的，那个禅师遇到你也没有用啊、哦、所以要了解说，但是这里我现在的重点是在告诉你说，因为佛法本来是不是有理论的东西，所以可以完全没有理论，所以完全没有理论的呢就是禅宗这种，他根本不要你去陷在里面、嗯、但是你平常的人几个能修到说没有念头，根本做不到，生活里全是念头在做、嗯、所以你说这个距离很远的。然后再一边讲密宗咯，密宗最高说大圆满，什么是大圆满，它是一个理论、啊、告诉你说到了佛的时候怎么看，到佛的时候它一切无限啊，一切无限，一切是整体啊，一切是因缘啊，所以你叫他说要修什么要行什么要什么，这样也是佛那样也是佛，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但是我们几个人能够进入那个心态真的都没有关系吗？你没办法真的进入、啊、这个对你来讲还是只是理论所以呢虽然那个理论上讲照讲呢这个东西应该是啊即见即修即行即果，就是说就大圆满的警戒是这种样子，没有所谓见修行果的样子哦，传久了你看变成传久变成所谓大圆满的里面哦，又是教你从释迦行啊怎么去做啊什么的，搞了半天为什么，因为他真正讲那个其实你只是理论而已，理论你就算懂了你还是对你没有办法，所以他只能叫你说哦，又是照你可以那个着手的地方开始做起来、哦、那再来呢就像说大手印，大手印他是要讲说讲直接讲那个法身了、哦、先做那个大手印，这些是要讲怎么样去直接去修法身了、哦、但是我们平常根本没有法身经验你怎么修，所以对我们来讲他是比起大圆满来，他不是直接讲说是佛的境界，他是讲说诶，也许你有过这个经验了，无蕴清空什么都不见，只有无蕴清空哦。那么如果是你有了这个经验，你接着要怎么样子才能慢慢趋入佛那个境界呢哦，那么你首先要设法能够定在那个无蕴清空上，每次当那个你进入那个境界的时候，你看能维持多久就维持多久，然后再来慢慢教你一步一步怎么做，你对这个不能执着啊，你这个慢慢要在生活里也能够跟当时的警戒啊没有离开过什么，这样子一步一步讲给你听，但是这些 对我们来讲也还是都是大部分人根本不晓得哪一辈子才碰到的事情。所以最后讲严格讲的就是还是得回到阶梯来，因为我们太有限了，还是得一步一步走嘛。所以开始就说啊，念佛吧，你的心就是一念一念纠缠已经几十年了，现在真的要出来，你非找一个跟这个世间这一套完全没关系的佛号啊，一个咒语啊，就真正一点一滴去付出了啊。因为你往这边念呢，那边没人管他，他慢慢慢慢做，那这边已经养了三十年的，这边不养三十年可能抵得过吗？对不对？所以就是踏实了，就你的老实一直在做了。那么你这样一步一步做呢，可是这样子人生无常啊，然后你到底能做多久啊？一下又灰心了，一下又想搞别的了，一下又太忙了，哎，反正就是真正专心能够一直念佛的也没几个嘛。那么怎么办呢？当然这些是个人的问题了，所以没办法，就只能做师傅也只能跟你讲啊，无常啊，你不要老打如意算盘啊，啊，处理啊，就是因为太多事情，你根本累坏了，你还修什么？对不对？你没有时间嘛，没有精力嘛，啊！但是呢，现在提大圆融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即使在我们的情况下，我们真正能做的只是念佛、拜佛、持个咒，每天一个功课，或者有空的时候尽量念。但是呢，你如果只懂得做这样子，很可能你又回到还是个人的那个观念的小范围内嘛。你做来做去，最多只是说，哦，我这几年念的几十万或几百万这样而已。这从成佛那边看，我微不足道啊。哦，恭喜你这辈子稍微消了付了一点债，但是那个本金还没还呢，利息还了一点，本金还没还，那也是很惨咯，努力了一辈子。所以有的你看他念到最后，有的是老年痴呆咯，有的是不要了，他不要不修了，什么样事情都有，因为你还没把那个冤亲债主还完，到时候什么情况出来都不知道的。但是呢，另一边讲这个的话，怕你马上灰心，要跟你讲说，一般而言，其实是供不唐捐呢、啊，就是说你做的是算数的，你有做多少，总是多少还了一些债了啊、哦，总是有算数的。那么现在讲大圆融，就希望说，哦，即使你时间精力很有限，而且你的能力程度只能一步一步这样走起来呢，你不要忘记最后的目标。就是这个无限的一体，是为一切众生，为一切众生，而且不只是为他眼前利益，为他就近成佛。你要是这些记得呢，所以我们做开始修的时候，每次功课先想一下，所有的佛菩萨在照顾我们，所有的冤亲债主、父母、六道众生一起在修。但是呢，你开始做起来，因为我们功课基本上说你不专一的话不行嘛，那你不可能一边念佛你一边又要想这么多，那你怎么念的专一？不行。所以念下去的时候就光维持阿弥陀佛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接阿弥陀佛、做完这一个功课，或者一天最后要上床前呢，你就再想一次这个一切的佛菩萨跟所有的众生。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哦，今天做的他们也都做了，那么今天的功德呢，他们也都是一体分享的啊、哦，这样慢慢的习惯于这样的想法呢，这个人修就不一样了，免得你陷于老是个人的范围，你也做不到什么三轮提供嘛啊、哦，你如果这样子不讲三轮提供，不讲什么，可是你开始以后不一样了啊、哦。那么懂了这个所谓大圆融的意思，就是说，不管他是在哪一个阶段呢，你都要加入这个无限一体的这个最后境界的这个了解，在你的修法里，那么真的是完全提升你这一生的修行，就会很不一样啊、哦。那么再来呢，我们来讲说，如果题目是说如何修大圆融于生活中的话， 那是怎么样？那只是说，哦，生活里，啊、哦，我们在做佛课的时候，要记得大圆融这个观念，对不对？所以就是，生活里你任何时候修任何法，你记得配入法界一体的这个无限的观念啊，啊、哦哦，那样是这样。可是现在这个题目是更难，这个题目是生活中如何修大圆融，就是说不限于佛课，对不对？硬是你生活里任何事情，就是说你已经要能够不是依赖佛课了，现在没有时间做佛课啊，我们就在谈一笔生意了啊、哦。那通常都是我要防你啊，我要骗你啊，我要。就总是互相在计较，因为有利益啊，等一下还有责任啊，还有什么，就都是勾心斗角了，啊，都是提提防啊，怎么样弄了、嗯？哦，生活里你怎么样子修大圆融，这里就变成就是普通的生活，你能不能还是有那个法界一体？所以这个题目起得好哎，这是很难了。一般讲呢，我们是需要先在佛课里习惯的，但是你肯做佛课的人，你基本上是了解什么？哎呦，人生真的是到处种种的苦，而且这个无常就是说，真的后面会怎样，完全没有保障，对不对？而且我们看得到人生来讲，就是老病死嘛，你到后面可以很凄惨的，老人世间很无情的，谁管你啊？对不对？子女都可以完全不理的，何况别人呢？哦，所以已经了解这样的人才想说：“哎呦，既然真的有佛菩萨可靠呢，我们来靠佛菩萨，赶快修呢，消掉自己的业障啊，让自己的身心从这种平常这种不安、焦躁，怎么讲，僵硬啊，什么？”这些身心的折磨里啊，从这里面哦，能够慢慢借着修法慢慢解脱出来、哦。你要是真的有这些问题的时候，你现在说我不得不谋生嘛，我不得不世间的有些来往啊，做什么事情啊？但是你这时候你观念就不要再想，以前只是图说个人了、哦，好像说我一定是。积蓄的多，老年就有保障，天知道的，对不对？什么东西都一下就可以没有的，哦，健康也是这样，然后财产也是这样，什么都是这样，人也是一下就不见了，哦，那有了这种了解的人，你来到生活里的时候，虽然不是修法呢，你要开始来这样想了，就是说，哎，这个跟我一样，也是同样这些问题的。我已经知道学佛的还比他幸运，他要是不懂学佛，他就继续这个，他的那个紧张、焦虑和那些比你多啊。而且我们已经看到说，没有真的可以抓的、可以保障的，他可能还不懂，才在那里这样子搞这一套、啊。所以你心态已经不一样了，你不能再跟他一样了。你的心态就是说，怎么样子借着这个因缘呢？让他了解说，这个人不是想跟你这样子的，这个人是也知道你的痛苦，我们设法怎么样子呢，来做一个彼此都有利的，而且我借着这个缘呢，慢慢要让你了解佛法的这一套呢，也使你有机会自己愿意修，因为就近上来讲，哪一个人不自愿修，谁也没办法拉他嘛，对不对？哦，所以就是说你整个这个心态要改，但是即使你整个心态已经懂得改呢，对方不一定懂得你是这样，他继续把你当普通人，完全在跟你对待啊。哦，所以这里你唯一真的能够在生活里也把这个大圆融的弄进去呢，靠你长远了，长远你这个人是不一样的，人家长远慢慢认识说你是不一样，那么呢他能对你这个戒心放下来，能啊、哦、愿意说跟你谈他的苦啊，然后你有机会跟他讲说这个苦病根在哪里啊，哪些见解是不对的啊，可以怎么样出来啊， 所以真正说大圆融要修到生活里面的时候，就还是靠说我们平常佛法里面的这一些呢，你自己要融入生活，而且一致的在做，这样子做久了呢，你也不要急，因为这个无可勉强嘛，你不可能说一下子改世界，没有人可以的。我们唯一能改是自己啊，修行这一点要抓紧。你一在那里改别人，你就浪费力量了。谁听你的嘛？谁能够说忽然你讲几句话，他就牢记不忘？不可能的，哦，都是最唯一可靠不浪费力量，就自己看到自己的问题。哎，为什么这个人这样子？与其去那里跟他对立或者批评或者计较呢，你不如来想说怎么样子当做自己的一个考验，我遇到这样一个情况，我要怎么样做才是不浪费时间，而在我的佛法这个开阔心胸开阔视野上有帮助。自己去想，没有人能告诉你怎么样是完圆满的转换，但是呢，这就是所谓修行，就是这样。我们懂了一些基本理论基本观念，你怎么样子在生活里做得圆满呢，就要靠你自己去摸索。那有时候师父好处就是说，你讲有时候你盲点，他也许已经比较有经验的人可以点一点点一点，你就从里面出来。但是基本上靠你自己觉悟了，就是说既然佛法是说无执开阔什么这一些的话，你遇到什么事，你少在那里被这个事情让你不安啊什么，你能放得下，那你就进步了。你能够不坚持，你就能进步了。你能包容，你就进步了。你能忍让，你就进步了。就基本上是自己这样子在生活里摸索怎么样。但是呢，你如果常常想这个无限一体的话，比较容易出来。哦，唯一不容易就是老是在眼前自己这一点嘛，我啊，所以这样子我很难过，这个我受不了，这个怎么样，就是还是自己那一套太强了，哦，从无限一体来看，把这个看淡了，什么事情哦，容易过，容易过，所以有时候人家说，哎，这个师父为什么说这样也好，说那样也好，啊，哎，不见得说。我没有我的想法，但是我是觉得说，哎，真的是没有关系，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有没有？哦，这个人这样想的话，眼前照这样做也没什么大不了。其实很多事没什么大不了，可是有时候就小地方大家就争得很厉害，好像非这样不可。哦，啊，其实你越能够都好都好的人，你自己轻松，别人也轻松；你紧的话，别人也紧。哦，而这些呢？特别是身边的人的关系上，这是最好用的地方，哦，所以呢，这个题目是很深的，就等于说最后怎么办？就是你说，哦，大手印他也是要说，哦，一味瑜伽，所以一味瑜伽就是说，你有法身又有什么用？你证入法身又有什么用？你要是跟生活又是另一套，那个不是真的修道了，有没有？就是这样，我们讲大圆融，哦。一做起功课来都是法界无限一体，一到生活里就一点一滴跟你这样杠着，那怎么样大圆融？啊，所以就最后的考验还是在生活里，啊，那我们很幸运，就是说了悟了这一点，说大圆融这个观念可以帮我们很比起来啊，就是容易从个人的这么小的里面超脱出来。就是要记得随时配合这个大观念，那么在生活里不要忘了它，那么你摸索慢慢说怎么样自己越来越微不足道，越来没关系，一切呢啊，可以好过了啊。但是要一个人这样子其实不容易，所以最实在的还是每天的功课，这些地方是等于说自己把心里大扫除的慢慢做了，因为太多东西大扫除只能慢慢一点一点做，每天做一点做一点啊，然后每天做的时候都是大圆融的观念来做，法界一体的来做，那么久了慢慢这个人 不知不觉中转化。你说释迦牟尼佛最后那一刻的，他为什么前面几年没有，到最后那一刻也只是一刹那说看到明星那一刻，他以前看怎么不悟了，是因为扫得够干净了，到那一刻就最好，最后那一点没有，就是自然融入所有真正的正，因为是本有的，不是怎么样去努力得的，只是扫得干净了没有，到最后干净那一刻说哎，原来以前有的都不见了，那时候才知道以前有什么东西，那个执着都是潜在的，你要是看得到你就厉害，问题是都是看不到的啊，你要对付的就是这个看不到，要让它不见了，但是它真的会不见，就是你要用佛法来磨，就是照佛法磨，照佛法的观念开阔去啊，那么有希望的就要努力，就是啊。就讲这一些哈。
上次在讲的，也就像很多人提的那个生活禅是一样的道理。
嗯
哼。
嗯
哼。就是把禅运用在生活当中。
嗯哼。嗯哼。这里面一个容易变成只是口头讲，就是因为真正禅是什么，其实还不知道。啊，讲了一大堆。现在我们这个讲也是这样，大云龙说要融在生活中，但是大云龙还没有体会，可是要从平常的功课里去磨出来。